以弗所书第四章，保罗在第四章再次提醒说，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注意，这是保罗第一次提到他对神的回应。前三章他告诉你神为你所成就的，神所赐给你的，神为你所提供的，他用了头三章来阐明神的恩典和慈爱的奥秘。当你作为外邦人曾与神隔绝，神伸出了手使你进前来，如今他花了三章告诉你神为你所成就的之后，他转头说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教会的问题之一是我们一直强调要先有行动，人们还没有学会做，我们就让他们走路了。保罗让他们在基督里稳当地坐在属天的位置上，你们学会做了，现在走。不久后我们到了第六章，他会说现在要站稳了。有其他圣经教师用了三章跟你分享你在基督里所拥有的财富，现在他要再用几章告诉你该如何行事为人，最后一章他将谈论你所处的征战。因此信徒的财富、行事为人和征战， Louis Paxson 就是那样划分以弗所书的。尼托森弟兄将他划分为坐下、行走、站立。在回应神前，先注意神为我们所成就的善功是很重要的。不同的宗教教导人以好行为求得神的回应，要是我们受了这种教导，我会得靠着好行为求神回应的病症。我们既不可能拥有神希望我们有的，能与神有完全的关系，也不能享受神想要给予我们的丰富，因为我们的行为总是会失败，是软弱的。神的功才算数，我的不算数。我对神的回应才是最重要的，而不是试图让神给我回应。神已经走了第一步，神是发起人，人类是回应者。很多时候在宣教时，人试着把他们颠倒过来，把人类当成发起人，神当成回应者。事实并非如此，这并不是福音。福音就是神先行动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人是回应者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我是在回应那激励我的爱。我为神所做的任何事，若不是在回应的基础上，就不会被接受的。我为着得好感、得好处、得公义而做的任何事都是没有益处的。当我在回应神对我的恩惠和他的仁慈时，从我自然流出的行为才会有永恒的价值。我们需要正确的神学，不然我们将错过神想要赐给我们、要为我们成就的一切。你没有发起与神之间的关系，是他发起的，你需要做出回应。你无法让神更加爱你，他对你的爱尽善尽美，你需要对他的爱做出回应。当我回应神时，我便不至于为着我的行为傲慢到处自夸，为着我为神做过的事而自夸。我不过是在对爱做出回应，就是对那我无法控制、无法抵抗的爱做出回应，并不是我有那么多要给神，或是我能为主献上那么多。你无法相信我给了主有多少？不是的，一个真正与神有关联的人会转过来说，你无法相信神为我所做的一切。我真无法相信他的仁慈，你永远不会相信这个礼拜主为我做的事。他们总是在谈论神所做的，我所做的算不了什么，我不过是在回应我通过耶稣基督而领受荣耀的恩典。现在回应神，让你行事为人符合你的身份。神已呼召你做他的子民，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赐的恩慈，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与合乎神子民身份的方式活着，做出回应， 活得要像神的子民，不要像魔鬼一般活着。你过去一直就是那样活的，如今因为耶稣基督，你们成为神的子民，就要回应，开始活得像他的子民。我该怎样的生活呢？凡事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。我要像耶稣基督一样的生活。你记得耶稣说过，凡劳苦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我们该如何行事为人呢？凡事谦虚温柔，这才是真正了解神对我的恩典，以及我如何不配得这恩典所做出的自然回应。如果我是靠行为，那就只有吹牛，为着我的身份以及我所做过的自夸、自我荣耀。但当我意识到神为我所成就的，他为我所提供的，就是那我完全不配得的恩典，我因此便变得柔和谦卑。就像保罗说的，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，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，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。真正了解神所成就的人会变得谦卑，和神有过真正面对面经历的人会变得谦卑。凡事谦虚温柔，我在想着某个电视台购买了大量播放时间的传道人，一些人上来问我对他有什么意见，我对他观察并不多，因为我很难接受他的节目。如果我作为神的子民，要求凡事谦虚温柔，以爱心行事的话，我观察了没有看到这些特征，那么整个事工便有了疑问。我必须凡事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。多么荣耀行事为人的方式啊！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我不应该咒诅那些与我意见不统一的政府官员。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我应该时刻寻求在基督肢体里的合一。我觉得悲哀的是，人们使基督的肢体分裂了，个人竖起了山栏，有些甚至竖起了围墙。我们才是正统的人，其他所有的人都是错误的。我们有真理，他们在周围竖起这些山栏和围墙。几个月前，我收到一封信，信里邀请我到某一个教派的聚会发言。我做了回复，这个礼拜我又收到一封信，我想这倒有意思，我接受了邀请，并写信回复说我答应去。这个礼拜我又收到那邀请我发言的牧师的信，他说，我非常抱歉，但是我提到你名字的时候，很多牧师担心我们有些牧师会受到你的影响，因为你相信圣灵的恩赐的真实性，那有可能使一些人离去，因此他们决定不邀请你发言了。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个，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，一主一信一喜一神，就是众人的父，超乎众人之上，冠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。在基督的肢体里应该有合一。作为非教派或处于各教派之间的好处，这给了我们舒适的姿态，使我们能够接受去爱从任何教派来的任何人，并与那些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相交。有些教派不接受其他教派的洗礼，有些教会不接受其他教会的洗礼。你是受他们施洗的，我们接受你为成员之前要先给你施洗。有些教会在传递擘开的饼时有着封闭的擘饼仪式，除非你是那教会的成员，你不能分享。这些是分裂基督肢体的围墙。一洗指的是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，我们没有受洗归入保罗或是亚波罗或是彼得，我们也没有受洗归入浸信教会或是基督教会，成为卫理公会教友或是天主教徒，而是受洗归入耶稣基督。不是归入一个教会，因为一个教会无法拯救你，只有一洗，那就是归入耶稣基督的洗礼。假如你是为了加入一个教会而受洗的，那我鼓励你为归入耶稣基督而受洗。一主一信一洗一神，就是众人的父， 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。我特别喜爱这些经文，我们个人所蒙的这恩或是基督所量给我们的恩是什么呢？保罗说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你瞧，按着我的需求到神面前的时候，我想，哦，我不知道神是否愿意为我做这么多。神愿意为我做多少呢？他愿意差遣他的独生子为我而死，你还需要更多的吗？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，所以经上说，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。既说升上，岂不先降在地下吗？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，要充满万有的。他这里讲的是什么呢？既说升上，岂不先降在地下吗？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，要充满万有的。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，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。耶稣回答说，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，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。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，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。在五旬节的聚集中，彼得起身向人们传教，他以拿撒勒人的耶稣为主题。以色列人啊，请听我的话，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实行异能奇事神迹，将他证明出来，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。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，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。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，叫他复活，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。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就预先看明这事，讲论基督复活，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，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。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，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。耶稣在路加福音16章19节说，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，天天奢华宴乐。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，浑身身瘫，被人放在财主门口，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，并且狗来舔他的肠。后来那讨饭的死了，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，财主也死了，并且埋葬了。他在阴间受痛苦，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，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，就喊着说，我主亚伯拉罕呢，可怜我吧，打发拉撒路来，用指头尖蘸点水，凉凉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。亚伯拉罕说，儿啊，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，拉撒路也受过苦，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，你倒受痛苦。不但这样，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，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，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。财主说，我主啊，即使这样，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，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，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，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。亚伯拉罕说，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。他说，我主亚伯拉罕呢，不是的，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，他们必要悔改。亚伯拉罕说，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，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，他们也是不听劝。耶稣在受死之前告诉我们，阴间分成不同的阶层，一个是那些受痛苦的不义的人，在另一个阶层是那些在亚伯拉罕怀里得安慰的。因为在希伯来书11章里列举了这些旧约中蛮有信心的伟人，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，却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因为神为我们预备了更好的，使他们离了我们就无法得以完全。以赛亚在以赛亚书61章告诉我们基督的使命，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 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，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，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。那在十字架的强盗说，耶稣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耶稣对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耶稣死后，他的灵去了阴间，就是亚伯拉罕安慰那些存着信心死的人阶层。他们在等待时候满足神履行他派遣弥赛亚的应许时候，他们都存着信心死了，但他们不能升天，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不能为他们除罪。他们不过是预示耶稣基督的祭，这祭就是那除去罪恶的人，因此可以借着这祭进入天堂。于是耶稣向那些被囚禁的灵魂宣教，第三天他又上升，掳掠了仇敌，他打开了监牢的门，是被囚的出监牢，坟墓也开了，以遂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。到耶稣复活以后，他们从坟墓里出来，进了圣城，向许多人显现。既说身上，岂不先降在地下吗？为了给被囚的开监牢的门，领那些以信心等候弥赛亚进入荣耀，他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，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士。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这些从神领受了恩赐的人们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有很多年，因为我的神学院经历，并受奥斯瓦德·史密斯的影响，还有他的传教士会议，再加上我的教派背景，我以为教会的主要目的是向世界宣教。为了向世界宣教，我总是费劲宣讲福音性的信息，毕竟那是我学到教会的主要目的。结果我的集会的人们一次又一次的领受福音性的信息，每个礼拜他们都听到传讲接受耶稣基督和重生重要性的信息，要悔改，将你的生命交给耶稣，让你的生命顺服于他，以致你能得救。我经常预备好主放在我心里非常有力的信息，我的心总为这信息滚烫，因为信息是如此的充满鼓动性，如此有力。这无疑将是最艰难的罪人归主，我满心激动传递这有力的信息，肯定没有罪人能够抵挡。我到了教堂里面却没有一个罪人，多令人灰心。跟着我便拿会众消气，若是他们这个礼拜做了见证，这本是他们应当做的，他们今晚就会有邻居随着他们到教会来，你们让神丢脸了，你们真是失败，我就开始击打羊群。耶稣并没有说，彼得你爱我吗？你击打我的羊群。我却在击打羊群，耶稣说，你爱我吗？你牧养我的羊。我对宣教如此的投入，我没有把会众带到另一个层次，我从来没有把他们带到完全的地步。希伯来书六章一节说到，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，不必再立根基，就如那懊悔死刑，信靠神，各样洗礼，按手治理，让我们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。我们没有那样对待会众，因为我以为教会的首要目的是向世界传教，这不是他们在神学院教我的吗？但是我后来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的这段经文，这经文转变了我的生命，我的侍奉。我发现神没有呼召我做传道人，我一直不觉得他呼召我做传道人，我费力传道很不舒服，但那教派使我变成了这个模式。我意识到神还呼召人做牧师的，这就是我感到舒适并且非常喜爱的领域。教会的目的，牧师的目的是我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我一直在拆毁基督的肢体，我一直把他们往外驱赶，我的责任却应该是建立基督的身体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我对教会的目的有了全新的见解，这目的不是向世界宣教，而是建立基督的身体。那以后我开始使我的侍奉集中在基督的身体内，爱慕基督的身体，侍奉着基督的身体，教导基督身体神的话语， 牧养着基督的身体，结果他们便开始成熟起来，在基督里得以完全，他们的生命在他们周围的世界成为见证，其他人了解并查明缘由，宣教成了一个健康肢体的副产品。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，就随从各样的异端。这些怪异的异教之风在教会中摇动，一直是个咒诅。总是有些年幼的羊，只要有人摇一下铃，他们就跟着去了。他们并不成熟，两眼布满星星。前几天我听到最为奇妙的是，我们都能在这些身体里得以完全，赞美神，我完全了，求神帮助我们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，就随从各样的异端。他们的确是存在的，多么的狡猾，他们从电脑上送出的信件，欺骗的法术，他们是欺骗的高手，就等着行骗。唯有爱心说诚实话，凡是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。那是说诚实话该使用的方式，用爱心说诚实话，而不是咆哮着将诚实话胡乱的强加于人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。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，百节各按各职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基督是元首，我们其实靠圣灵连在一起，个人都是他身体的一部分，基督美好的身体，照着个体的功用，靠着圣灵得着长成的身量。但是我们看当今世上基督的身体使我们痉挛，怪不得世人不感兴趣。你知道教会是如此的分裂，为着一些再愚蠢不过的事而分裂。只有当我们真正在爱里合一时，教会才会在世人面前成为有力的见证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所以我说，却在主里确实的说，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。因此这里首先教导我们行事为人要与神指明的身份相符。现在我们学习到我们不应该像外邦人那样行事，这里的用词指的是异教徒，他们存虚妄的心行事，或是头脑一片空白，他们心地昏昧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，都因自己无知，心里刚硬，他们的心里刚硬变得很无知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。他们良心既然丧尽，就放纵私欲，贪行种种的污秽。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，他们放纵私欲，贪行种种的污秽。希腊语用词是 akathartos， 污秽的背后的问题所在是贪欲。当今世上的各种问题，你可以追踪回到贪欲，人的贪婪，所有的社会毛病都回到人的贪欲，人们的只图私利都来源于贪欲，为着我个人所需要的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，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他教的是什么呢？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。他教导说，爱应该是我们生命推动的因素，我们行为的动力，而不是贪欲。当今世上推动人的两种强大的动力，你受其中的一种动力的鼓动，人要么受爱的驱使，要么受贪欲的鼓动。离开了基督的人受贪欲的鼓动，你可以在我们周围看到其后果。在基督里的人受爱的驱使，你可以在教会内看到其果效。无论在何处，他们都遵循耶稣的真理，能在被基督的爱驱使行事的人们周围，是多么荣耀的事啊！他们奉基督的名行事，所行的是为着耶稣基督而做的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为他们受爱的驱使，他们很慷慨，而受贪欲的鼓动，只想要得着东西。你从基督所学的并非如此，你学的是你应该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 渐渐变坏的。你应该叫旧人脱去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。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这是我行事为人的方式，按着新人在基督里的新性情、仁义和圣洁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。生气却不要犯罪，有一种生气不属于犯罪，就是对罪的恨恶，对邪恶的恨恶，那种对顽固的恨恶。耶稣进入圣殿，看到换银钱的人在那里，看到神的圣殿遭到亵渎和里面的买卖活动，他很气愤。我想他对当今教会内部的经商也会同样的气愤。他说，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，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。耶稣气愤地把他们赶了出去。又有一次在安息日，他到圣殿去，里面有一个枯干一只手的人，法利赛人想看他怎么办。他对那人说，起来站在当中。他怒目周围看法利赛人，因为他们刚硬着心，试图拦阻那人在那天接受神对他枯干手的医治。他怒目周围看着他们，他气愤，因为人们试图借着传统拦阻神在其他人身上的功，因为那不是我们做事的方式，那没有遵循我们教派的规定。生这种气不属于犯罪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晚上不要怀着怨恨睡觉，那容易在夜里毁了你。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魔鬼在你生命中的作为，多少时候我们给魔鬼留了地步？我们说我有这个权利，我们说做那儿我有权这样做，不要给魔鬼留地步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，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。也就是说，做工的动力不单是为了满足我个人的需求，还为了能分给那缺少的人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，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。无愧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我认为这是我们要特别留心的。在信徒中常存在着一种其实并不恰当开玩笑的方式，无愧的言语，开黄色笑话，或是肮脏的笑话。无愧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而不是诋毁人的、摧毁人的话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又回到以弗所书第一章，我们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，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只等到神之名被赎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我怎么叫圣灵担忧呢？我使用污秽的言语就叫圣灵担忧了，因为他是完美的，是圣洁的。我怀着恼恨跟人讲话时，我就叫圣灵担忧了。当我抬高自己贬低别人的时候，那不是属圣灵的行为，圣灵的工作是建造别人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。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并一切的恶毒，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。这些就是叫圣灵担忧的，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并一切的恶毒。并要以恩慈相待、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。并要以恩慈相待、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，以怎样的标准呢？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你记得耶稣关于饶恕的教导。才算的时候，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，因为他没有什么赏还之物，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 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。那仆人就伏伏拜他说，主啊，宽容我，将来我都要还清。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，把他释放了，并且免了他的债。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，便求着他捏住他的喉咙说，你把所欠的还我。他的同伴就伏伏央求他说，宽容我吧，将来我必还清。他不肯进去，把他下在监里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。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，就甚忧愁，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。于是主人叫了他来，对他说，你这恶奴才，你央求我，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。你不应当怜悯你的同伴，向我怜悯你吗？主人就大怒，把他交给掌刑的，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。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。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真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。我还小的时候，这是我妈妈要我背诵的头一段经文，才两岁，这经文就藏在我的心里了。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真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我们的小女儿闹脾气闹个不停的时候，我们就会鞭打她。尽管我内心并不想打她，但那些日子里她就是一个劲的闹，让你别无选择。我带进了房里，让她坐下，对她说，好了，我受够了，你知道圣经是怎么说的？我给她引用了以弗所书六章一节，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他说，是的，我知道圣经的话。我说，是怎么说的？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。我说，这次就算了，但没有下次。乖巧的小孩，这是一节很好的经文，让圣灵在下一个礼拜就这节经文在我们内心动工。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真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父啊，我为着你的话语感谢你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行事为人与神的子民相符，使我们能脱去旧人，跟随着基督，以他的心愿、他的爱披上新人。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